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所居推出的揭秘美丽时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所居 APP 上免费订阅美丽时动态专题，以接受该系列文章更新通知。本篇是该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标题是发挥上保卫营的金融之路。本篇为您揭秘的是普林斯顿毕业生保卫营是我一步步被提拔为曾经的美国副财长。面对两次华尔街危机，保卫会向银行伸出援手吗？第一节，从学生走到财政部揭露幕，保卫会在七位差事长大，在家里六个孩子中排名第二。马里兰州的七位差事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小学。这里风景如画，是着全是库德国风格，距离美丽市总部大楼17英里。保卫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家里属于加入七位差事俱乐部的第一批天主教徒之一。他的父亲也叫杰鲁姆，在俱乐部里担任主席。老保卫在二战期间作为陆军步兵在欧洲参加过战斗，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代表公司处理劳资纠纷。保卫从他的父亲那里学到了自我竞争力衡量自己的意识。保卫营的母亲帕特里和海登毕业于华盛顿的三一学院，担任陆军地图局的统计员。在与老保卫营结婚后，伊广泛参加志愿活动，并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做兼职工作。保卫营的家人都叫他 J-Bird， 他和父亲一样都在乔治敦预科学校读书，学校位于北塞斯特附近，是一所严格的亚速维高中男校。学生们穿着夹克，挡着领带，每天参加面试。如果有轻微的违规行为，比如上课迟到，就会被送到名为这个地方接受处罚。这是上帝正义 （Justice Under God） 的简称。乔治敦预科学校的毕业生，多数全是未来的外交官、国会议员、参议员。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最高法院任职的前两位大法官尼恩雇佣书记古布莱特·卡姆诺也是从这里毕业。保卫营当时在要很受欢迎，在预科学校的小花亚斯足球队担任中锋，运气是个好学生。他的同学弗朗西斯·鲁尼后来成为佛罗里达州的两家共和党议员，为伊称保卫营是个极度聪明的人。尽管接受了一流的教育，197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自修政府学，但保卫营认为自己有点大器晚成。毕业那年夏天，他带着吉他在欧洲旅行，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唱着《我是自制孤岛》，我可以哭泣的民谣作品取悦观众。回到华盛顿后，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办公用品公司为朋友的父亲工作，之后成为了国会山一名参议员的助理。在看到以前的同学得到了高薪无忧身亡的工作后，他又跑到乔治敦大学法学院读书，重新充实自己。从乔治敦大学毕业后，保卫员在曼哈顿知名的律师事务所担任书记员，并在那里工作了几年，随后1983年转去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他加入了蝶龙传德公司，这家公司由低调的尼古拉斯·布雷迪领导。两年后，即1981年，保卫员与伊丽莎·伦纳德结婚，妻子是一位受过哈佛教育的科学类电视节目制作人和作家，与保卫员的妹妹是朋友。伦纳德保留了伊的姓氏，在他们三个孩子中的前两个孩子出生后，伊的事业最终被搁置了。在蝶龙传德公司，保卫员与布雷迪会面，介绍自己是华盛顿人，对公共服务感兴趣，并准备寻自己所能提供帮助。他在公司的同事们都翻了个白眼。在华盛顿打过的时间全是浪费的，没有产生什么新的银行业务。保卫员却并不在意，因为他与布雷迪的关系得到了回报。几个月后，蝶龙传德公司正在为石油出口商尤尼克公司的收购竞标提供辩护，该公司的收购者是布恩皮肯斯。布雷迪把保卫叫到华盛顿，陪同他与财政部、白宫和国会的高级官员会面。 鲁纳的里根总统任命布雷迪为一个特别工作组的主席，该工作组负责审查1987年黑色星期的古斯本半事件，随后又任命布雷迪为财政部长。几个月之后，布雷迪的朋友乔治 H.W. 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对鲍威尔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但令他失望的是，布雷迪并不同意把他公司的人带到华盛顿去。两年后，迪隆随的公司的一位合伙人走到鲍威尔的办公室，告诉他布雷迪正在寻找一位新的助理秘书，他想要找一个和你鲍威尔一样的人。鲍威尔提供了几个名字，随后补充讲：“但为什么要满足于一个复刻品呢？”最后，鲍威尔得到了这门工作。几个月后，鲍威尔接他以前的华尔街律师达维律师事务所打电话，讲他需要一个勤奋的助理。他们推荐了一位33岁、受过常春藤教育的律师莱德恩·科恩斯。鲍威尔聘用了他，开启了另一位未来美丽斯同事的公共政策事业。第二节，处于金融危机。即使不久于1990年，并不是在财政部工作的最容易的一年。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国家一直被金融崩溃和腐败所笼罩。一场滚滚而来的持续和贷款危机导致了1000多家银行和存款机构的倒闭，人气情况仍未得到完全控制。银行存款保险基金已经耗尽，这个基金是用来保证银行客户即使是在发生事故时还能提取资金。经济进入了衰退期。随后，这也是亲身学习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危机的最佳时机。1991年初，鲍威尔发现自己处于一场直接新英格兰银行的灾难中心。由于最近商业和实质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一家大英区域性银行新英格兰银行濒临破产。鲍威尔和其他监管者为救助的巨债后果进行了争论。眼前的利害关系并不是灾难性的，新英格兰银行只是全国第33大银行。但基本问题与花季阶段我雷曼兄弟面临破产时的问题是一样的。该银行190亿美元的存款中的一小部分，与他的两个姐妹银行的存款中有一部分超过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金额。政府是否应该让市场力量淘汰管理不善的机构？还是政府有责任防止对更大的经济产生冲击？鲍威尔与他的上司哈佛大学或者罗伯特格罗伯基丁理财在一起，他讨厌救助。在财政部的一个会议室里，鲍威尔与美丽史里斯约翰罗伯基在一起。格罗伯拍了拍桌子，坚持要求错误改进，为银行的罪过买单。他讲，如果我们总是抱歉救助，就会出现道德风险。保险业用这个词来自对那些知道自己受到保护而冒险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保护，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在格罗伯走下讲台后，罗伯冷静地阐述了美丽斯的观点：你是政府，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对没有保险的错误进行改进，会出现这些情况。周跌永烈时，每家美国银行都会出现极端异样，所有这些货币中心银行都会陷入困境。你真的想这样子试试吗？对更大危机的恐惧压倒了对救助的担忧。鲍威尔讲，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不救助，没有意义。第三节，钻路投机，参与解决所罗门危机几个月后，鲍威尔再次与事务处理一个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的问题进行了斗争。这一次风险更大。所罗门兄弟公司在廿世纪八十年代的华尔街最主导地位，无论是在财务上还是在文化上。这家投资银行一直是最赚钱的公司之一，它是小说《虚荣的火焰》的创作原因。作者汤姆沃伊夫在1987年讽刺一位用心笔笔的债券推销员，他还是麦克恩·刘易斯1989年匹兹珀克的实际原因。该时代男性荷尔蒙驱动的高压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但到了1991年，当瓦尔加尔派对迅速变成所钻石，此风云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碰壁了。自家榨取交易巨头的摩维斯于五月下旬，当时联邦监管机构开始调查所罗门公司和他的一些客户是自我最终控制了94%的两年期国债市场。通过垄断市场，所罗门可以使其他交易商被拒之门外。对于那些认为价格为何的并买空的套利者，所罗门可以迫使他们必须以更高的价格从所罗门公司买回国债。所罗门是由39个初级交易商组成的经营小组之一，他们被授权直接与纽约理事进行交易，由纽约理事代表美国财政部进行市场交易。一级交易商直接从政府购买国库证券，并将其转卖给其他投资者。任何一个买家的总购买量其实有限的，但所罗门已经绕过了这一规则。他们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客户的名义购买证券，随后利用多过客户的总额购买量来垄断市场。随着监管机构的不断调查，所罗门公司的高管们希望通过披露一名高级交易员如何藐视政府规则和操纵投标，从而将丑闻彻底解决。但这些披露在2.2万亿美元的国债市场上激起了涟漪。是否有其他交易员参与了价格操控？为什么所罗门公司的高管们不早点坦白呢？美国政府是否因为操纵而为联邦债务支付了更多的资金呢？为什么监管机构没有更早地注意到这些问题呢？在一系列混乱的后果中，纽约理事迫使所罗门公司的传奇 CEO 直接一案过脱不能的下台。政府还在考虑一个更严厉的惩罚，裁定该公司作为国库证券主要交易商的特殊地位。尽管政府债券交易在该公司的总收入中占比不高，但在债权人眼中，此举仍相当于对该公司的死刑判决。所罗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短期借款来为其交易业务提供资金。如果美利是切断了所罗门的资金，其贷款人可能会拒绝提供新的贷款，迫使其资产被火速出售，这几乎可以肯定。这家知名的公司将陷入破产境地。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受人尊敬的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已经同意帮助清理混乱局面，并通过解除单程之捷来安抚市场。但他还坚称，如果在政府决定不允许所罗门保持与美利时的特权关系，他将退出。一场高风险的比喻政策游戏随之展开。1991年8月18号，一个周日，保卫发现自己身处在一系列紧急电话中，有参与者就是金融界最有权势的人布雷迪·格林斯潘、纽约理事之间吉拉因德·库里根和巴菲特，讨论的就是一家强大的华尔街公司的命运。第四节与巴菲特的博弈时期在流逝。所罗门的董事会定于周日当天下午开会。席居被称为奥姆哈西子的巴菲特为董事长。董事会已经在下午2:30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一消息。但是当财政部在同一天上午宣布他将实施制裁时，巴菲特表示反对，因为这将导致撤销所罗门的一级交易商地位。巴菲特希望支撑其对公司的信心，也不是收受一个彻底的烂摊子。他讲，我不打算用我的余生来指导这个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灾难。库里根成为巴菲特之在虚张声势。他认为所罗门的这位最大股东不可能会把他的股票冲进五十道。他还认为巴菲特夸大了取消所罗门公司地位的后果。巴菲特做出了反驳，他把破产的所罗门告到自己手中描绘成一个这样画面。我们要在曼哈顿的某个地方寻到一个法官，当他在下午2点看棒球和吃爆米花的辰光走进去，随后告诉他，我们要把钥匙交给你，现在由你来管理这个地方。顺便讲一句，你对日本法律了解多少？因为我们在日本欠了100亿或100年美元。 博威的本人对在所罗门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还有疑虑。他知道财政部没有计划处理这样大的公司的失败。可是如果巴菲特是对的呢？如果所罗门的董事会开会后没有宣布新的资金，当天晚上开盘时，东京的交易员会不会因为拒绝为银行贷款转借而引发连锁反应？巴菲特在那个星期天向布雷迪发出了最后的呼吁。我不认为你是对的，但我相信你相信自己是对的。布雷迪这样回复。巴菲特后来称，这是我听过的最重要的句子之一。布雷迪保卫人和其他监管者之间达成了一个妥协，如果巴菲特愿意留下来，他们将改变部分计划。所罗门可以在国债拍卖中为自己的账户投票，但不能为其他客户投票。保卫人被提名直接与巴菲特当高头，但库里更希望他在同意任务最终作业之际向团队其他人员通报最新情况。布雷迪把库里根屈服了。他是那种一旦信任某人就会全心全意相信的老板。我相信他。就去做吧。布雷迪说道。于是保卫人接巴菲特打电话，解释了新的提议。这样行吗？保卫人问。我想可以的。巴菲特的。保卫员终于能够长呼一口气。他多年后表示，所罗门的失败几乎肯定会对市场造成大规模破坏。在说服巴菲特留任后，保卫员在所罗门公司的混乱中扮演了另一个更公开的角色，参加参议员听证会。立法者在公开与大型金融机构的老板打交道时，希望显得坚定，则显示了他们与邮局经营们的独立关系。1991年9月4号星期三，伦敦所罗门兄弟公司出场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上帝是国会在一个空旷的听证室中一张大木桌后面的椅子。暗红色的窗帘展示了从地板到天花板的窗户。以第一个坐上这个位置的人在所罗门公司担任高管还不到一个月。在听证会上，摄影师们挤在巴菲特身边。他安抚愤怒的立法者，首先是道歉，发誓要改变银行的文化。即公司丢了钱，我会表示谅解；即公司丢了一丝声誉，我就会变得无情。后来，立法者们把财政部的监管机构拉了过来，想知道他们那边出了什么问题。政府监管是否失灵了？38岁的保卫员合法中介开始出现一没人识。他在财政部只工作了一年左右，但他有一种细致的能力，可以使一个房间里的压力降低。他向立法者保证，政府将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搞动美国债务市场的丑闻。国债市场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基石，保卫员称。当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问他为什么财政部没有更早发现所罗门公司的虚假投票时，保卫员扬了扬眉毛，并举起了手。保卫员回答：“事实是，我们确实发现了他，这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原因。”另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代表也发表了看法：“所罗门的行为如此错劣，财政部难道不该感到庆幸吗？”这位议员讲道：“他们把球弄丢了，你们找回来了。”保卫员坚持自己的立场。但他们为什么会失误？他们被击中了。他们不是在空地上摸索。他的反驳引来了会议室里的笑声，甚至连发问的议员也抬起头笑了。布雷迪接了保卫员一个在公共服务领域崭露头角的机会。保卫员展示了他。1992年，当个老伯回到哈佛大学时，布雷迪提拔保卫员担任负责国内财政的副部长。杰米·美丽是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私人部门的工作让保卫员累积了一大笔个人财富，却为何愿意成为公共服务领域，转而加入了美丽是。 揭秘美丽子系列是今日苏州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美丽子动态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里则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苏州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